每一位母亲快快乐乐，心里喜乐。我们今天呢要来到去看一个主题，叫做跟神意思相反的祷告。那个经文呢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一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一起起立吧。那我们会用姊妹啦读第一版，弟兄读第二版。那我先请姊妹读第一版啦。有一个拉马的索非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苏弗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是以法莲人。他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拿，另一个名叫比利拿。比利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孩子。弟兄，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万军之耶和华，向他献祭。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每逢正祭的日子，以利加拿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利拿和比利拿所生的儿女。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为何不吃饭？为何伤心难过呢？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坐在耶和华殿门框旁边的位置上，哈拿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向耶和华祈祷。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听不到他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不要再喝酒了。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此事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们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去往拉马自己的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子托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时候到了，哈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圣经读不清楚，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李日天博士，来到和我们分享神的话。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首先再一次恭祝在座的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 今日母親節，順理成章，當然找個母親的經歷來跟大家分享。在講到歷史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關注重大的事件和重要的人物。撒母耳記是以色列王國時期的開始，大衛王朝如何興起，但是敘述這個以色列最輝煌的歷史，最起初的一幕，卻是一個平民家庭，更縮窄一點來說，是一個婦女，一個家庭主婦的經歷。你和我都不會關注和知道 Richmond No. 3和 Canby 交界的一座 condo 18樓 C 座那位婦女發生什麼事，對嗎？但是神卻是選擇這樣一位的婦人 Hannah 來到展開她在以色列歷史上面的一番新的和大的作為。剛才讀到的撒母耳記上第一章裡面的場景變動是跟兩方面息息相關的，第一是人物之間的互動，第二呢是哈拿經歷的轉變。在這章裡面一共出現過兩個地點，一個是哪裡？哈拿一家所居住的拉瑪，二呢是耶和華的會幕的所在地示羅。哈拿的家和示羅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兩者都是哈拿被丈夫的另一名妻子比利拿欺負的地方。但是示羅對哈拿卻有另一種意義，在這裡之後他的命運轉變了。還有呢，這個也是日後他送孩子撒母耳去長期逗留和他長期兩地分隔的地方。先再講講事情的經過。以利加拿有兩個妻子，一是無兒無女的哈拿，另一個呢是有所出的比利拿。他们整家人每年都会去示罗的会幕向神献祭。今年在示罗，我们见到哈拿的转变，哈拿所在的位置的变动，是一直带动着剧情的发展的。在神的圣所里面，在朝圣者可以聚集庆祝用餐的地方，在这个节日气氛当中，本应该期待的大家都是一家大小乐也融融，是不是？没人在母亲节闹交的嘛，是不是？大家向神感恩。但所发生的却是比利拿和哈拿的冲突。哈拿不育，但受到丈夫宠爱。比利拿虽然为丈夫生子，但在屋企里面的地位不够哈拿来，因而产生妒忌。他不止在家里，还有他公众地方当众刺激哈拿。代入哈拿的情况，想想你哈拿会怎样？对哈拿来说，耶和华的圣所所代表的不是感恩和喜乐，而是一个令他觉得更加自卑和更加失落的场所。在那里无儿无女的他更加感到我什么都不是， I'm nothing。 在古代父系社会当中，这个体制之下，女性的责任是什么？不是出去上班，而是要生育。这个也是他们能够取悦丈夫和家族的方法。这点我们华人不难明白，是吗？现在我们社会不是这样的，不生没问题，是吗？生个小孩很贵的，是吗？还要激心激气。但是我们华人不难明白的， 嗱，雖然而家我哋社會唔係咁樣，但係你睇電視劇都知咩叫七出之條啦，係咪啊？嗱，其中一樣係咩啊？一條係咩啊？無子啊，係咪啊？哈娜就係做唔到呢一點。喺社會同埋家族嘅角度嚟講，呢個係佢嘅錯。問題係喺佢身上啊，係唔會怪責丈夫噶。而事實上咧，佢丈夫係生得出嘅喎，係咪啊？啊，嗰時冇得驗喎，冇理啊，生冇理咁多啦，生唔出就賴你噶啦，啊個女嗰度噶啦，係咪啊？哈娜嘅社會地位係極低噶，喺屋企裏度個本來地位應該一樣低嘅佢，只不過因為丈夫寵愛佢，佢先至能夠企得住嘅。丈夫不介意，剛才你看到以利加，但是呢他是大家族來的，剛才以利加拿數到幾代啊，五代那麼多，五代大家族，家裡幾多人，丈夫不介意，但是想想其他家人親戚朋友姨媽姑姐怎麼看他啊？每年在示羅獻祭，對哈拿來說並不是過節慶祝那麼簡單，因为他生不出，他每年都会在示罗经历一次尴尬的场面。在献祭过后，整家人一起享用祭物，将祭品切开的时候，好像我们怎样太公分猪肉一样，按理是按人头去分的嘛，是吧？简单数学，是吧？ Simple math， 比你拿生的细路多，按人数他那边应该分得最多的祭物，啱吗？啊，这个亦都是比利拿生养众多受到祝福的明证来的。但是呢，因为丈夫宠爱哈娜，所以给他一大份。哇，这个份量很明显是跟哈娜一个人本应的份量是不对称的。啊，这个亦都是比利拿妒忌哈娜的原因之一。经文是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哈娜和比利拿哪个首先入门的，但一般都认为哈娜是大的那个。其中有两个原因，是一，经文首先是顺序提到哈娜才提到比利拿；第二呢，这一家的情况是很符合我们所知道某些一夫多妻社会里面，因为原配不育而丈夫会娶多一个的情况。听到这个两位太太大房二房争风呷醋的纠纷，你第一个反应大概是问题不在于两个妇人，问题在于哪个老公，以利加拿，是吧？他好色，他花心，他养小三包二奶拎埋翻屋企，系嘛？小心啲。我哋唔能够以现代一夫一妻制嘅角度去到探讨呢一个问题。容许俾我少少时间讲讲一夫多妻呢个问题。OK。如果唔讲嘅话咧，大家对呢段经文咧系好多偏见同埋误解。首先講一句先，我喺度唔係要為一夫多妻辯護，你唔好聽我講舉例先。聽完今日崇拜之後，啊，講完鼓吹一夫多妻，我又娶多個先咁樣，犯法噶喺度。我時常喺神學院教聖講聖經嘅時候，就提醒同學，我哋要注意聖經研究啦，係一種跨時代、跨文化嘅探索嚟。古代以色列和近东就是这样一夫多妻，我们华人不难明白的，是不是？华人社会100年，不是100年，其实50年之前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在座哪位够胆说你的曾祖父其中一位是没有多过一个老婆的，请举手先。我不敢说，是不是？固然丈夫想要多一个年轻的太太，又或者家里面多一个帮手，是原因之一。 但是可以有更加实际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之下娶多一个女子。而这一点对丈夫和无子所出的原配都是有必要的。首先，丈夫和原配都需要有产业继承人的保障。想想吧，如果丈夫有一日去世，二房的仔就会继承产业。这个寡妇原配呢，就是大妈啦，变咗系咪升级做大妈啦，仍然会留在这个屋企里面的，可以继续在这里住终老的，备受尊重的。但如果无子继承的话呢，那就麻烦了。家族里面的其他亲戚就可能要求妇人这位寡妇去进行利未婚。什么叫利未婚啊？抛个词语出来了。圣经有讲的，即是死者的兄弟甚至乎是亲戚去娶这个寡妇然后生小孩。圣经有两个例子，旧约一个创世纪38章，雅各的仔犹大的大仔死了之后，犹大就这样为他的新抱他玛安排。创世纪38章不是很熟悉，另一个你一定认识的，哪里啊？路德记咯，是不是啊？路德的奶奶拿俄米希望远房亲戚波亚斯去娶路德。名义上他们生出来的第一个仔呢，是会是死者的产业继承人。但实际上呢，想想、孩子成人掌控死者家业之前，掌控家业的是谁啊？生父咯，是不是啊？那个孩子的真真正正的阿爸咯，是不是啊？而这位新任的丈夫亦都可以只是将娶兄弟或者娶亲戚的寡妇作为一种不必要甚至乎强迫的义务，家族要求我这样做，我没得去选。任务达成了，生了出来了，亦都不有未必有必要再去继续你这位新任太太的。你这位女性在家的地位因此有机会仍然是低，不是个个好像路德那么好彩找到个波亚斯。情况反而有点像谁啊？犹大的第二仔根本是不想跟他玛生小孩，逼的，他老爸逼他。而在两个仔相继死了之后，犹大更加看他玛为吓死他两个仔的罪魁祸首，你汤猪炖，是吧？而不愿意将第三个仔给他，是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再嫁的寡妇的结果就会好像他玛这样，怎样？他玛最后怎样？被逼返回娘家咯。返回娘家怎样？返回爸爸妈妈的怀抱，有什么不好呢？那就大祸了。她会为被视作为生不出细路的女人被赶回来这样看待。而可以照顾她的父母兄弟过身之后，她就更加变得无依无靠。面对这样的可能性，生不出的妇人因此会退而求其次，甚至会要求丈夫去娶多一个。旧约又有例子的，哪里啊？有些像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来主动要亚伯拉罕去跟撒来自己的婢女下甲生细路咯，最后生了谁啊？以实玛利亚吗？啱唔啱啊？当然啦，如果家里多了另一个女人，又有一个麻烦了。原配亦都要面对这个新任太太和她生出来的孩子。后果是怎样呢？真的各有秋千，很难说。雅各的两位太太，一个是谁啊？利亚，另一个拉结，他们互相竞争斗生细路，是吗？自己生不掂呢，点算啊？未唔可以再生喎，搵自己婢女嚟生咯，系咪啊？佢哋都各自将自己嘅婢女俾咗雅各。婢女怀孕之后呢， 利亞和拉結都很高興啊！點解啊？因為自己的婢女為自己爭贏了一步啊！婢女生那個等於我那個嚟噶，我贏了對方啊，係咪啊？贏了一個馬鼻。但是呢，下甲呢生了20马力之後呢，你都知道結果啦，撒來就看不順眼啦，係咪啊？最後呢更加趕走梁武子。嗱，至於以利加拿一家的情況，我哋見到的情況是不理想的。嗱，儘管比利拿生了細路啊，而家解決了呢一家在未來的一啲難題啦。啊，以利加人有以利加拿有繼承人啦，啊，哈拿將來都有啲保障啦。但是呢，比利拿卻為哈拿每一日的生活帶來壓力。以利加拿娶了比利拿之後，哈拿會不會地位不保啊？啊，貪新鮮嘛，仲有係咪啊？尤其是以利加拿可以選擇去統外新入門嘅，特別是點啊？比利拿生了咁多個喎，係咪啊？比利拿生得越多，哈拿的地位就會越低。而比利拿有更亦都有更加大的理由不将大婆放在眼内，因此比利拿的入门是会为哈拿带来担忧。而事实上呢，喂，某些担忧真是成真了，是不是？迟入门的比利拿真是对付哈拿，哇，我们的反应是怎样？比利拿好過分啦，係咪啊？你遲入嚟應該謙卑啲啊，恭恭敬敬啊嘛，係咪啊？你唔叫聲哈拿做阿姐都唔應該啦，係咪啊？你生咗就可以咁對付大婆噶啦嘛，係咪啊？啊，但小心啲諗喎，我哋都唔可以太怪責比利拿噶喎。啊，儘管比利拿為以利加拿生咗好多個細路，但是丈夫却是宠爱哈拿远远多过于他。献祭用餐的时候，比利拿和他的细路只是得到应得那一份，不多而都不少，不多也不少。但是哈拿呢，却得到大大份，是不是？这个有点像雅各喜欢一直无所出，最后只是生了两个的拉结，多过生了六个男丁的利亚，偏心。在以利加拿眼中，比利拿的功用就是生仔，生仔机器，是吗？我大婆生不到，你帮她生，是这么多，是吗？对家族留后母贡献的哈拿，仍然是丈夫的掌上明珠来的，都不平等的爱的。想想吧，这个可能对你都很遥远，但是另一个情况呢，对你很近的。啊，你上班的时候，啊，很努力上班，啊，你很有效率，你很有成果，但是讲到升职加人工的时候呢，老板却是比那个跟老板和高层是很 friend 的，但是讲多个做的大懒精，喂，你都唔鋸啦，係咪啊？冇地位，冇背景，你所做嘅一切都被指示为廉价。而嗰个有地位同老板好 friend 嗰个呢，一句巴巴 black sheep 啦，都会被大赞赏，係咪？而家明白多啲比利拿嘅境况同埋心情未？亦都因为咁样，比利拿亦都找緊机会喺多人的时候去到讽刺哈拿，怎么做？很简单的，不是很难的，示范一次给你看。他只要在祷告的时候在哈拿旁边大声地说就可以了，感谢赞美耶和华，咁祝福我，赐我这么多细路，等有没有见过人 讲见证的时候呢，讲到他怎样在财物上面被神丰富供应，生活美好，成为人生四利组。但是你呢，啱啱经历经济困境，被人 lay off 咗，啊，仲攞緊 EIE 就嚟攞完啦，睇唔到前路，仲未搵到工，点算呢？你听嘅时候会为嗰位弟兄姊妹感谢主，但另一边呢，你心里面是酸酸㗎， 你不如你俾我試下咧，得唔得啊？係嘛？我都想財物豐富，但係心裏憂鬱，唔緊要係咪先？你會咁諗嘅喎？你心裏咪酸酸？嗱，又或者比你嗱可以更甚咁講，感謝神，你冇讓我面目無光。人哋咧無論點都好啦，有乜都好啦，都比唔上你讓我生養眾多呢個咁無比嘅福分，係嘛？創世記你講噶嘛，生養眾多遍滿半全地啊！我冇遍滿全地，但係都有好多個，隔離嗰個 zero 喺人頭湧湧嘅事咯，全場嘅人都會親眼睇到比尼拿嘅福分，一個拖幾個，係咪啊？哈娜咧？兩手空空是不是？大家都會見到哈娜的肚是幾唔爭氣。嗱，講咗咁耐啦，你都應該察覺得到，哈娜同埋比尼拿並唔係舊約裡面唯一一對因為婦人不育而有另一個女子為丈夫生細路之後咧，兩位太太爭相呷醋嘅例子。喺文學上面，包括聖經文學咧，喺之前已經出現過嘅相似情節，而家之後又再出現，呢、這個叫做典範場景，英文叫做 type scene。啱啱提到噶啦，已經有兩創世記有兩個例子噶啦，係咪啊？一個係咩啊？年紀老邁但無所出的撒來主動將婢女夏甲推了給亞伯拉罕生細路。第二個呢，利亞和拉結分別將自己的婢女給了雅各生細路，連同哈娜一起計埋落去的話，我們可以見到一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跟強勢的太太相比，丈夫在屋企是比較弱同埋被動的一方，冇乜點大男人嘅，大唔起嚟嘅，並唔能夠控制住場面嘅。逐個數下啦，亞伯拉罕同雅各咧，佢哋只係被動咁接受太太嘅要求。以利加拿咧，喂，佢生咗之後咧，比利拿將幫佢生咗之後咧，佢冇同哈娜一起去求啦，係咪啊？你見到邊個淨係喺度求啊？得哈娜自己喺度求啊！大哭求神嗰個就只有哈娜一位，而以利加拿咧，亦都唔能夠控制住比尼拿對哈娜嘅反抗。但係典範場景咧，並唔係一成不變嘅。喺相似嘅框當中咧，係會特登突顯出一啲唔同嘅地方嚟到吸引聽眾嘅注意同埋作出對比。哈娜虽然面对比尼拿的挑衅，但她没有像撒来对付夏甲那样，撒来怎样赶她两母子走，给她几块饼，给她两袋水搞定了，掉她出荒漠自生自灭，好惨。哈娜没有这样做，哈娜并没有对比尼拿做出恶意的行动，叙述表达出哈娜一个人是默默承受，没有反击，亦都冇要同比尼拿争乜嘢嘢。而之后我哋会睇得到，哈娜想要一个男婴，佢嘅目的并唔系要同比尼拿争一日之长短。丈夫唔明白佢自己生唔出，唔系一个正常嘅妇女。嗱，佢都會好大膽咁問，好正常咁問 ，Why me？ 點解係我？我做錯咗啲咩嘢，應該得到咁嘅下場？我咁痛苦，邊個能夠明白我 ？Hannah 喺呢個應該感恩嘅節日，佢真係待唔落去啦！佢獨自走到冇人、空蕩蕩嘅聖所嘅門口，喺呢度。痛哭的哈娜同外面欢天喜地的群众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不单止是这样，会幕应该是通往神 那裡的地方。但是哈拿怎样求都求了这么多年都好，都得不到神的回应。哈拿的哀哭是整段文字最关键的转捩点。我们成日知，我哋成日关注哈拿第二章的祷告，好长嗰段，我哋冇乜留意第一章里面佢嘅祷告。我哋先睇睇第一章佢哋祷告内容。嗱，旧约嘅祷告大体上面分为两种，一个系喺正式场合、公众地方、群体性嘅公祷诗 （public prayer）， 以诗歌嚟到表达；而另一种咧系比较个人嘅。而不是群体性的公祷文。个人的祷告的句子用语是没有那么多规范的，很多时候是即兴的，而不是这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诗歌来表达。虽然规模比较少，但是从已知例子当中，我们也都见得到有一定的模式。首先，祷告的人会向神作出呼唤，而祷告中心点呢，就是祈求的内容，是不是？然后呢，祷告的人会向神讲出希望神答应的原因。哈拿的祷告亦都没有例外。首先他做什么？他呼唤神，他称呼神做万军之耶和华。相反呢，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婢女侍女。他很清楚在神的殿里面，神和他极大的高低之分，他很清楚自己是求那一方来的，而且呢，他是没有任何资格，不是自己有什么好可以要求他求什么东西，求神答应。掌权那个是神，神大可以不听，自己除了可以在这里痛哭哀求之外，就什么都做不到。而他希望神答应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必将他的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什么叫不剃头啊？不剃头挺好啊，是不是省回非法钱，是不是最少最便宜现在$16，是不是？小心点，这个是民数记第六章的拿细意愿来的。以色列人是可以将自己严谨的苦行地从正常状态之中分别出来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不可以饮酒，不可以吃同酒有关的，什么叫同食有酒有关的啊？提子咯，是不是？不可以剃头，不可以剃须，不可以靠近尸体。那虚拿细意愿通常只是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旧约里面就有两个例子，一世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神的使者吩咐参孙的阿妈要参孙这样做，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哈拿自己提出的，要孩子一世最少做拿细意愿的其中一样被分别出来。还有呢，哈拿讲咩啊？孩子出世之后就要将佢一生献俾耶和华。嗱，讲嘅时候咧，佢嘅意思唔系好清楚。但系当撒母耳出世之后咧，哈拿就明确指出佢会将撒母耳送去示罗耶和华嘅会幕里面侍奉。嗱，我哋稍微跳去最后嗰一幕先，之后嗰一幕，嗱，睇睇呢个后果先。神回应哈拿，撒母耳生了出来了，哈拿当然很高兴，但同一时间，刚才他答应了些什么？一世送他去示罗，是不是？那惨了，他知道有一天他会跟撒母耳分开的，是不是？注意哦，哈拿却将撒母耳送去示罗的时间推迟了， 頭先講咩一世咁樣，咩叫一世啊？從出世嗰刻到死嗰刻喎，係咪啊？而家咧唔係喎，而係點啊？等到孩子斷奶，我最多計到你五歲啦，好唔好啊？斷奶好唔好啊？最多計到五歲，好唔好？點解哈娜會咁做？佢唔捨得啊！今次佢真係經歷過懷胎救孕，孩子喺佢肚裏面踢佢個肚，佢經歷過生孩子嘅劇痛，冇 epidural 打㗎，係嘛？佢第一次聽到孩子嘅哭聲，佢第一次抱曬母兒，每日喂曬母兒奶，幫佢清潔，哄佢開心，喊嘅時候安撫佢，一晚起身幾次，大家見識過㗎，係嘛？哈娜終於有母親嘅經歷啦！呢個千辛萬苦求咗咁耐先至求到嘅細路嘅孩子，佢希望可以留喺自己身邊耐一啲。但係呢一日終於嚟到，你可以諗下佢係點唔咁捨得。而家細路中學畢業，如果你在香港送他去加拿大讀書，送去澳洲讀書，這裡可能送他去多倫多讀書，送去不知道哪裡讀書，去到機場你都會不捨得，你知道有 WhatsApp 的，去到之後媽媽我到了，每天可以朝口晚見面 WhatsApp 講話，但你都會不捨得，是吧？何況只有幾歲的小孩現在要被送走，而每年哈娜去士羅過節的時候才可以見面一次，但是士羅的回望對哈娜的意義都轉變了。本來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他每年會經歷尷尬被比利拿在公眾奚落的地方來的，用餐的時候就會提醒他是沒有兒子的，之後呢是示羅是他向耶和華痛哭哀求，但是亦都是神被他的懇切真誠打動的地方。現在不同了，這個是他的孩子撒母耳所居住想會長大的地方，他再不會怕去示羅了，而是期待一年一次去，不單止去向那裡 向耶和華感恩，還有呢這個是更加一年一次去看他的小孩的時候。二章十九節講述到哈娜每年會為撒母耳做一件新的外袍，你示羅獻祭那時候帶去給他，你每年一件的外袍不是好像平日呢 Boxing Day 啊 Black Friday 大減價嗰陣咧，我哋買一大堆，買定之後兩年啦嚇嚇，孩子長大之後咧可以著啦，未來兩年可以著啦，之後加價噶啦，係咪啊？唔係咁噶，而係包含住深深包含住 Hannah 嘅心意。呢個係每年 Hannah 見面同撒母耳見面嘅時候，可以送俾撒母耳嘅禮物。佢一針一線。去到逢的時候，哈娜一定在那裡想，下次我去示羅去見撒母耳的時候，他長高了多少呢？雖然哈娜現在經歷另一種難處，但現在他是感恩的，這個是他之前在示羅的會幕之前痛哭的，他是意想不到會成就的結果來的。翻到哈娜在神的圣所之前卑微的祷告，求是很重要。撒母耳记这个有关王国时期和大卫王朝兴起的书卷，是以哈娜的叙述作开头，并不是偶然来的。撒母耳记开头是承接着之前那一本书，哪本啊？ 是司记。仲有继后喺边啊？撒母耳记内大卫王朝嘅兴起。撒母耳记上开头嘅时候，却系一个跟政治、跟军事毫无关系嘅家庭主妇嘅经历嚟到做开头。哈拿嘅叙述同士师记重要嘅关联就系、是、求。喺士师记里面，有时候神睇到以色列被迦南人压迫而兴起士师出手干预，但有时候咧，神好似消失咗咁，又唔知去咗边。喺士师记当中，神干预嘅时候，正是以色列懂得向神呼求的时候，而神静的时候亦正是以色列忘记了求的重要性的时候。求这个重点在撒母耳记上开头哈拿的经历当中就突显出来。撒母耳这个士师，这个士师时期和王国时期的交接人物，这位之后安立了扫罗和大卫的先知，他的出生是求来的。注意，神本来是没有想着让哈拿生细路的。这个不是第一章叙述里面某一个角色对哈拿的主观意见，我看你这么久都生不出来，肯定是耶和华不给你生的，是不是？不是啊，这个是叙述本身旁白怕你不知道两次重新交代的事实。一章五节最后，一章六节开头讲什么？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看到没有？神并没有打算让哈拿会有细路，两个有个撒母耳生出来。但是哈拿在神面前以最卑微、最坦诚、最不顾一切的态度向神呼求。他求的时候也不敢去想象神真的会给他，他也都明白他自己没什么资格去求什么东西。即使神真的决定不给也好，他怎求都没办法，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去求。没错，神可以拦了事情发生不给他生，但即使神拦了又好，不拦了不给他都好，哈拿在仍然有一口气之下，这一刻仍然他会力竭声嘶去求，除非神不给他求，否则他仍然是会求下去。他再忍不住，他仍然会将自己的心底说话向神坦白。哈拿的祷告是执着、是固执、是怀疑、是顽固、是 stubborn 的，但最后神却被他的坚持和坦诚动摇了，让他怀孕生了撒母耳。哈拿渴望要做的是改变现状，他不接受他永远不能够生，神不给他生这种答案。他不能够以阿 Q 精神去扭曲自己，去到欺骗自己心底面所想。这个跟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做法，时常不加思索地抛出来的属灵工程式、属灵公式是很不同。我们怎么想？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想到神的心意是这样样，下一句怎么顺服了，是吗？哈拿很顺服吗？一点都不顺服，是吗？好，我们怎么不要再疑，我们知道神心意怎样，顺服了，不要再疑惑了，是吗？不要再问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发生，不要再投诉了，顺服，将不好的都正面去到想。我们很容易很熟练地说的，尤其对其他人说的时候， 为什么？因为痛的不是自己，是吧？哈拿不是这样样的，他是坦荡荡不加插巧扭反复的属灵用语，毫无掩饰，甚至是疯癫失控地向神求告。他不会再沉默，不会将自己压抑下去，因为为什么？他已经被逼到走投无路，他已经顶不顺了。而更重要的，在这一刻他的说话对象就只有神，而不是其他听到他说话的人，不是聚会之中坐在他旁边那一位，不是其他小组的组员。他忙我呼喊的时候的用语也都不会好听到他哪，他更加不会用巧溜的砌词转弯抹角，从头到尾好像讲故事一样将整件事交代 A to Z 这样，好像是对在座身边的人解释清楚多过向神呼喊，这一切通通都无。不然的话，他的哀号就不会连见惯人见惯节日场面的义理都误以为在这里祷告的他是喝醉酒发花癫。神要听的并不是流畅美妙的语言，而是发自内心深处所倾出坦诚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是有压抑的，需要符合某些标准、原则、信条。如果这些跟我们真正的感受是不同的时候，不能够共存、有所冲突的时候，一个出现的情况是我们会连向神求、向神讲都不敢讲，跟其他人分享我们都不敢讲。但其实我们想什么？即使在祷告里面不讲出来，甚至乎不去祷告，神是清知道一清二楚，是呃不到神的。当然我们的神并不是好像民间宗教所期待的那样，是有求必应，是去听从人。主权永远是在神那里。即使我们好像哈拿那样去求，喊苦喊佛去求，神仍然可以选择不去答应。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并不是只限于我们去求神答不答应这么简单。神所珍重的不只是这样，祂珍视的是我们对祂的心，祂是不是我们唯一的倚靠对象，我们有没有倾出我们的心，渴求神在我们的患难困苦当中会看我们一眼。即使我们求的不一定是神所想的这样，但同样祂重视我们对祂的坦诚，以及我们对祂倾出我们的真心和真意。我们一起祈祷。感谢主耶稣，因着你的血和你的名，我们可以走到父神面前祈祷。求你提醒我们，在我们祈祷的时候，真正正的对象，唯一的对象就是神你一位。在我们迷惘无力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主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是要坦荡荡毫无掩饰地走到你面前，向你倾出我们的真心和真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请大家